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可以来在这里，大家来交通神的话。我们一同打开《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从第八节，第四章的八节，一起看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列王记下》啊，搞不了是吧？好，那如果有圣经的，我们就一起来看好吗？如果没有的话，就。啊，请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大声来念好吗？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一日以利沙走到苏念，在那里有一个大富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没从那里经过，就是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因日伊丽莎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斗躺卧。伊丽莎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伊丽莎面前。伊丽莎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伊丽莎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她没有儿子，她丈夫也老了。伊丽莎说，再叫她来。于是叫了她来，她就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她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负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所说的，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仆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看见他，对妇人基哈基说，看哪，苏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丈夫平安吗？你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又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负我吗？伊丽莎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让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伊丽莎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伊丽莎回来，告诉他说，
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伊丽莎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换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子里玩玩，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伊丽莎就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伊丽莎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伊丽莎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
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赐给众弟兄姊妹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也感谢你，还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可以打开您自己的话，来在这里来读，主啊，来在这里来分享，来交通。我们恭敬的将你自己的话展现在主面前，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叫我们通过读你自己的话，我们能够得到你亲自的教导与喂养，叫我们得以饱足，也叫我们能够被你自己的话来更新来改变。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想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对于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在我自己在看伊丽莎一生的所行的许多的神迹里面，我觉得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记载呢，是最美的故事。讲到一个苏念的妇人，她怎样的接待伊丽莎，然后怎样的蒙福的过程。当我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实在是发现呢，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属灵的原则或者说教导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的。第四章八节一开头就讲到说，伊丽莎找到苏念，然后在那里有一个大夫的妇人强求他释放。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的话，你可以发现苏念在哪里呢？苏念是在这个耶斯列平原那边哈，你在这个以撒家的境内，那你加密山大概有多远呢？有32公里。等一下我们看到妇人所说，你就知道它其实是蛮远的。苏念跟这个加密山有差不多有32公里。那么在这个苏念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妇人家，我近段时间以来啊，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常常的被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我讲好像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可能没有名没有姓的，包括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苏念的妇人，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他的很多的这个家谱怎么样，没有，只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苏念的妇人。我近段时间呢，常常被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好像很微小的人物，但是从他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那些美好的品格所折服。今天我们在这里看了，讲到说当苏念的妇人看见伊丽莎在那经过，然后他就强留他吃饭，之后呢伊丽莎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圣经告诉我们说伊丽莎从那里每一次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当我在读这一段这一节的时候呢，我就深深的被吸引，我就在想，这个没有记载他身世，没有记载他很多背景的一个妇人，他为什么看见伊丽莎经过他能够强留他吃饭？第二节里面的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妇人对他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哇，这两节经文我越看我越思想，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个妇人她看见伊丽莎经过， 他为什么能够看出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请你们仔细看圣经哈，在苏念妇人讲这句话之前呢，以利沙没有在他家里行过一件神迹奇事，以利沙甚至呢没有跟他讲过一段的圣经，但是呢他却能够看出这个人是一个圣洁的神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能够看出以利沙的属性，他的所事。那我们很多时候看一个人的所事是通过什么呢？我们往往是通过一个人的所说跟所做，对不对？严格的说来，应该说是通过一个人的所做。因为有的时候你讲一个人讲一些话，可以讲话天花乱坠，但是他的可能品格是很糟糕，他所做出来的跟他所行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他的所事，往往是通过他的所做。但是以利沙经过苏念妇人门口，他就能够看出他的所事。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会能够看出这样的所事？也就是说，在他身上一定是有一些我们所不具备的东西。因为我们会疑惑，为什么他能够看得上，我们为什么看不出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有好多的例子哈，就是有一些人看见神来的，或者看见使者来的，哎，他能够看出来，他就能够像苏念的妇人一样接待。你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当耶和华神带着他的使者一起来到亚伯拉罕面前的时候，哎，创世纪十八章里面，他是讲到说，神向亚伯拉罕启示显现，哦，他看出来了，这是神。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就强留神跟他使者，因为他们又往那个索多玛去。更让我稀奇的在哪里呢？更让我稀奇的是，当圣经里面十九章记载到遭灭命的天使来到索多玛，到索多玛城门口的时候呢，挪德坐在那里，挪德看见两个天使来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向挪德启示，但是呢，挪德却能够接待他，却能够强留他到这个他家里去住。也就是说，从这些历史可以让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很多人物身上，他们有一些这个属灵的分辨力，他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所事，而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那他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所事，刚才讲到说亚伯拉罕是得到神的启示，那我也深信苏念的妇人是一个不简单的妇人，他一定也得到过这个神向他启示，以至于他看见以利沙，还没有看到以利沙所做的时候，他就能够看出这是一个神圣洁的神人。什么叫做圣洁的神人？就是讲到说他的生活与别人不一样，是被圣别出来的，是被分别出来的，与世人有拣别的。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苏念妇人，他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分辨力，他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所事。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以利沙的身上能够看出，哦，今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缺乏的一件事情。以利沙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做什么，他竟然可以让人家看出，哦，他的所事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经常会听到弟兄姊妹们信主以后呢，对主非常的热心，觉得主非常的宝贵，他们也盼望他周围的人，他所接触到的人也能够认识主，也能够信耶稣，所以他们就向他们传福音，讲主耶稣有多么的好。哎，很稀奇的是，你跟他讲呢，他不信。为什么不信的呢？因为他在你的身上，原谅我这么说啊，很多时候呢，因为他在你的身上没有看出你那个所讲的那个所事。你讲的耶稣那么的好，但是为什么在你的身上好像看不出来？我常常讲，世人呢不仅仅是要听福音的，其实世人最重要的是要看福音，要看见你这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你活出了一个与世人卷别的生活，也就是说你活出了一个被分别为圣的这个生活， 这个生活呢是被能够被人看见的。就像圣经里面有一个美好的例子，讲到说福音传到外邦，传到了安提阿，圣经告诉我们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为什么是从安提阿起手呢？因为在那里有一帮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这个生命性情，以至于他们能够说这些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哦，他们是一帮跟随过基督的人，所以他被称为基督徒。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提醒。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面，我们昨天晚上在查经的时候讲到说，我们是光，我们是盐，不是做光，不是做盐。讲到说我们所得的这个生命是光的生命，是盐的生命，但事实上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不能彰显出光的生命跟盐的生命？你不要告诉我说我在教会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呀、啊！我告诉你，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都彰显得很好，因为一到这个聚会的门口，你可能就笑容满面就进来了，大家看见你说就很温柔，对不对？讲话也是细声细气的。在你的家中是不是这样子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是不是这样子的？在你与亲人相处过程是不是这样子的？以这个苏念的妇人，她看见伊丽莎，她就强扭她的家里住。哎呀，我看到这句话，我这个心里面非常的喜乐，因为我就马上就想起了圣经另外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当腓立比的这个吕底亚因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信主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对保罗说：“你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就到我家里来住。”那圣经告诉我们，于是呢，他就强留保罗到他家里住。因着他这样的一个强留，后来我们发现呢，神在他的家，不仅在他的家，甚至在整个腓立比带下了极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后来再来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腓立比的教会，讲到腓立比教会的光景，实在是令人羡慕。他说因为你们从起初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弟兄姊妹们，这个从哪里开始？从腓立比的吕底亚他接待强留保罗开始，所以从他家里就开始有聚会。腓立比的教会就从他家里开始带下了极大的祝福，带下了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一个祝福。苏念的妇人，他看见伊丽莎经过，他就强留保罗啊，强留这个伊丽莎到他家里来住。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大户人家，家境殷实，有很多的仆人，其实也在他那里也有很高的地位。伊丽莎呢，既不是当官的，也不是这个什么富有的财主，他只是一介平民而已。只是呢，这是一个被神分别出来的先知。苏念的妇人看见以后呢，他做一件事情，强留他，他接待他。这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信主在教会当中，比如说我们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相处，在教会当中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能不能把一个弟兄姊妹接到你家里来住，这是件不简单的事情。因为我刚才讲了，你在教会当中你彰显出来好像这种基督的这种性情品格相对来说比较浓烈一点，对不对？但是呢，你在你的家中，你把人带到你的家中，这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不简单的事情。而且你发现没有，你读这些经文下来哈，你会发现伊丽莎刚开始呢是被他强留的到他家里住，可是到了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伊丽莎每一次经过就进去吃饭。哎呀，我在看这短短一节圣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话被隐藏起来了，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在起来了。 啊，有的弟兄姊妹听到叫圣经读圣经，或者说讲到圣经讲到说哦，我们要接待客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有人不知不觉间就接待了天使，因为主耶稣说，如果你们接待先知，你们就必得先知的赏赐；如果你们接待异人，就必得异人的赏赐。哎呀，皇，你把这个一杯凉水给我这小子当中一个最小的喝，我告诉你，你不得赏赐。主耶稣的话在这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会被恩感，就觉得说哦，我们要起来学习接待，对不对？学习接待，所以有的真的就有弟兄姊妹啊，真的很宝贵，他们就开始打开他们的家，接到弟兄姊妹在他那来住。哎，可是你发现呢？有的时候啊，我刚前面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愿意让人来住的，对不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即便你打开了你的家，让弟兄姊妹们来住，住完了以后呢，可能很像人家第二次就不来了，因为发现你这个家实在是不适合去住。因为发现住进去以后呢，这个一天可能还可以，两天可能就受不了的。他在你的家当中呢，他觉得很拘谨。他在你的家当中呢，受到很多的辖制，甚至可能在你的家中呢，他看见了脸色，所以他就不愿意来了。但是呢，我们看这个苏念妇人她的接待，以利沙每一次经过，头一次他可能是被强扭进去的，可是后来呢，每一次经过他都进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以利沙在这个家里面，他非常的有安息，他没有感觉这个苏念妇人的接待呢是那种出于勉强的，是非常有安息的。这让我想起了谁呢？想起的新约里面主耶稣，主耶稣每一次上耶路撒冷，但是你没发现主从来不在耶路撒冷住宿，他每一次上耶路撒冷，不论他的圣殿去感受那些罪犯鸽子阴前的这些人怎么样不也好，他每一次一定到一个地方，他到哪里？他要跨过吉伦西往橄榄山方向去，来到伯大尼，他又在伯大尼那里住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那里有他所爱的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拿撒路。主耶稣每一次都是住在马大家里面。为什么住在马大家里？他来到耶路撒冷，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没有人可以接待他。在耶路撒冷那里有圣殿，但是主那里找不到安息。他到了马大家里面，在那里有安息。马大的接待，那我想起像苏念妇人的接待，因为什么？因为他认识他所接待的对象。我们常常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一想起马大的接待，就觉得哎呀，马大很糟糕，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心里这个啊思虑烦恼，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好像马大不属灵。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这么看的，因为马大认识他的主，所以他的接待不是普通的接待，他的接待是高标准的接待。普通的客人来你家里做客，你可能觉得哎，澳洲嘛，对不对？早上起来牛奶麦片就 OK 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尊贵的客人来了，你觉得可能这个不够了，对不对？你起来可能又煮面条，又煎鸡蛋，又干什么，对不对？然后弄到你觉得哇，这个超过你的能力范围的，心里开始慌乱了。但是你看见没有，苏念妇人她在这里面是她的服侍，她的接待是能够让以利沙在这里面有安心。但以利沙在这里面呢很放松的，以致他愿意每一次都去的。哎呀，在这个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很感谢主，我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成长。在过去我们当中有很多年长的弟兄，特别是有一个很年长的弟兄，他有一次在讲故事的时候讲到他的一个接待，他接待的是一位其实头脑有问题的弟兄住到他家里面。但是当弟兄他接待这个弟兄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励志也好，或者说一个愿望也好。他怎么做呢？他说，我既然接待他呢，我就要把他当做主那样来接待。后来这个有问题的弟兄在家里面呢做了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甚至把他本来可以给这个弟兄，给接待这个弟兄有一个很好的深造，一个前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件，都私自的给撕毁掉了。然后弟兄问他说，你为什么把我的信件撕毁掉呢？他说，我觉得你不需要。可是这个接待的这个老弟兄呢，他并没有因此生气，并没有因此去责怪这位被他接待的头脑有问题的弟兄，因为他心里面呢就想起他在主面前的一个这个祷告，就是我要把接待他呢就像接待主一样的。因为圣经的确告诉我们，凡接待，凡奉主的名接待小组当中最小的那一个，不仅仅是接待他，是接待主。主告诉我们，不仅仅是接待主，是接待那差他来的。也就是说，在圣徒的这评格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一个接待属神的儿女们，不仅仅是接待属神的儿女们，而且是一个很合乎主心意的接待。在苏念的妇人身上，我们就看到了，从哪里看见呢？从第十节，她跟她丈夫的谈话，她说：“我们可以为她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她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高标准的接待，这是一个愿意付代价的接待。她看见伊丽莎，她能够跟她的丈夫有这样的一个商量，愿意为伊丽莎力所能及的让她住在其间，能够住得舒心，住在其间能够有安心。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她跟她丈夫的这样对话，虽然只有一句话呀，我实在觉得她这个家也非常的美好。为什么呢？夫妻非常的和睦，对不对？丈夫也很金钱，因为当妻子有这样美好愿望的时候呢，如果丈夫不同意，这个也办不成，对不对？如果他跟那个丈夫一商量说，哎，这么做，哇，丈夫说这个太麻烦了，这个代价太大了，不要。很多，特别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姊妹哈，特别在我们当中很多的姊妹非常的爱主，愿意去为主来摆上，但是他们的丈夫不见得如此。很多时候丈夫妻子愿意来聚会，丈夫可能都不愿意来。妻子愿意参加茶经聚会，丈夫可能就拦阻他，跟他不能够同心的来服侍。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苏念妇人的家，她的丈夫呢很支持她的服侍，跟她能够同心合意的来服侍，来接待伊丽莎。我弟兄姊妹们，我实在看到当苏念妇人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她这样所做的呢，实在就摸着了伊丽莎的心。当吕底亚所做的摸着保罗的心，当这个亚伯拉罕罗德所做的也深深的摸着神的跟天使的心，以至于当这个伊丽莎在她当中居住了以后呢，伊丽莎心里面呢就很希望能够为这个苏念的妇人做些什么。她就吩咐她的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苏念，就叫苏念妇人来。她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伊丽莎面前，伊丽莎吩咐妇人说，你对她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们，苏念妇人所做的这一切，伊丽莎全都知道。其实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因主的名的缘故，因主所吩咐的缘故呢，我们去这样子做呢，我告诉你，主都知道。于是伊丽莎问他说，你既为我做了这么多，费了这么多的心思，又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们，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滋味，有感动， 也有五味杂陈。我为什么觉得五味杂陈呢？因为我就想起了我们圣徒诗歌297首，我们在过去拜遍聚会的时候也常常唱，每一次唱的时候呢，心里面都有被提醒，都有被责备，但是呢，从来没有像我这次在看这个圣经，看到以利沙对着苏念妇人这样讲的时候呢，我想起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什么呢？他说：“为你我舍生命。”诗歌的作者站在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地位，一个口吻，对着所有的他的子民，这信徒们说：“他说为你我舍生命，为你我流宝血，为你我会多年，为了使你与神和好。”他说：“你为我，你舍什么？你为我，你做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是什么？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的祷告说：主，你要为我做这个，你要为我做那个，主，你为什么不为我做这个？有没有一个是在主面前的一个他的这个信徒，他的门徒，他因着主自己的爱被摸走了，他愿意为主做上一切，以致主能够感动到说：你为我做这么多，我要为你做什么？297首，好几节的经文，好几节的歌词，都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只顾着我们自己，我们所追求的都是一切的祝福，我们没有想到是为了主应该做些什么。但是这里却有一个苏念的妇人，他所做的，以利沙深受感动。你为我费了这么多的心思，我要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像王，像元帅，有没有所求的？而以利沙虽然是一介平民，但是呢，因着他是神的先知，所以他在王跟元帅面前受敬重，他以为说我可以用这个来替你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你听苏念妇人的回答，他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平安无事。”后来我就去查了英文，英文他来就讲到说：“我在我这个民当中有一个家。”他说 ：“I have a home among my own people。”我在民当中有一个家。你感觉好像哎，这怎么回答？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有一个家。”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他为着神所给他的今天的这个环境，为着神所给他的所拥有这一切，他非常的满足。他说：“我有一个家，我就心满意足了。”他有一个感恩的心。保罗告诉我们说：“感恩加上知足加上感恩，就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没有带什么来。也没有在什么走，有意有时就当知足。虽然这个苏念的妇人呢，他当然是有意有时的，但是当他想到说他有一个家的时候呢，他就满足的。你通过他跟以利沙的对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这个接待呢，他这个服侍呢，是没有目的的。他不是又这个接待这个以利沙，希望从以利沙身上捞到什么好处的，以至于在以利沙问他的时候呢，他说：“我有一个家，我已经很满足了。”弟兄姊妹们，你从他这个对话，你能够看出他身上这种敬虔的品格。他敬畏耶和华，他觉得神所赐给他的一切已经很满足的，但是在人看来，他所拥有的一切是不是最好的呢？不是啊，弟兄姊妹。因为到后来问他，他说：“我没所求。”后来以利沙再问他的仆人基哈西，基哈西说：“他没有孩子，不但没有孩子，他丈夫已经老了，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孩子。根据犹太人的传统， 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孩子是神的这个赐福来着，他没有，但他就很满足。在人看来，在他周围人看来说，哦，可能他们都会有一些的感慨说，这个妇人啊，家境殷实，这是可惜的，没有孩子，对不对？可能周围的人邻居会这么看，可是这个苏念的妇人，他并没有这么看，他做什么？我很满足。哦，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今天我们要用来学习的一个功课。今天在神所赐给我们的任何的环境，可能在世人看来是有缺陷的，是不完美的，但是属神的子民能不能够满足于，能不能感恩于今天神所量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切。苏念妇人给我们看见了，他能够满足于神所赐给他的，以至于他说，我神所赐给我的这一些呢已经满足了，可是呢，当伊丽莎知道了这个苏念的妇人呢没有孩子以后呢，然后他就吩咐基哈西，你叫他再叫他来。这个苏念的妇人就来了，站在这个门口，然后呢伊丽莎就对他说呢，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啊，我主啊，不要那样欺负婢女。哎，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这一节的圣经啊，我们听起来很熟悉哈，就是当神应许亚伯拉罕撒拉又得一个孩子的时候呢，撒拉也是这样不信哈。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苏念的妇人哈，他也不相信，对不对？他说，你不要这样欺负我，也不要欺负我。但是我从这个再回往前倒一点点哈，刚才讲到说他的这个接待里面哈，我在从这两次的对话里面，我发现这个苏念的妇人，他不仅仅为这个伊丽莎预备了这船这些切器哈，我还从他的身上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他跟他这样的费尽心思的付代价去接待这个伊丽莎，但是呢他跟伊丽莎的这间的这种交往，这种对话非常的有讲究的，站在伊丽莎的面前，站在门口，他没有说这个房子也是我为你盖的，对不对？你叫我来，我马上就进去坐到椅子上面去，或者坐到床边跟你来讲话，对不对？没有，很注重礼节的，很注重分寸的，把握得非常好。前面讲到说他站在伊丽莎的面前，但你就通过对话你就知道呢，伊丽莎不是直接跟他讲的，他是跟基哈西讲，然后基哈西再传给他听的。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呢，站在门口，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今天在教会当中，你与弟兄或者姊妹跟弟兄交通，弟兄跟姊妹交通，其实需要注重这个原则的。你不要说苏念妇人没必要吧，为什么没必要呢？你都年纪老迈了，对不对？他丈夫也老，他也老了嘛，也不能够生孩子的嘛，年纪老迈了，难道你跟伊丽莎之间还能产生什么事情吗？对不对？但是呢，你们看见这个妇人，她真的有一个很美好的品格，她很注重分寸，所以呢，她在伊丽莎面前没有就失去这种基督徒或者说一个当时的一个有社会地位一个妇人所给表现出来的那种生活当中的基本礼仪，在她身上我们看见把握得非常好。当伊丽莎告诉他说你明年又得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在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羡慕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些先知也好，他们能够好像行很多的神迹异能，比如说像摩西这样，我们在这里好像这个伊丽莎告诉苏念的妇人， 你又得一个孩子，这个神迹呢，好像呢是以利沙随他自己的意思来做的，对不对？我们感觉好像他是那样做的，但是我没有知道一点，先知在地上，他是代表着神向他的百姓说话。其实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深深的发现呢，不是因为先知他受了招待以后呢，他又做这件事情，乃是实在是看见，这是神自己又亲自赐福给这个苏念的妇人，因着他向先知所说的、所做的，他的接待，所以神自己又赐给苏念这个妇人。起初这个妇人呢，她信不来，她也像撒拉那一样，她信不来，她说你不要欺哄病女，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呢？可是我们随着这个往下面看呢，你就后来就发现这个孩子渐渐长大，果然这个他得了一个孩子，可是呢孩子死了，这个死在哪里呢？死在这个苏念妇人的膝上。而且你再去看这个苏念妇人，看到孩子死了以后呢，他的表现你有没有发现跟世人的表现不同？世人的表现，如果看见好不容易老年得了一个孩子，独生的孩子死掉了，应该怎么办？放声大哭，对不对？要哭天抢地，对不对？跟丈夫去，弟子要告诉丈夫，对不对？可是我们会分析的发现，苏念妇人没有如此，她乃是去呼叫丈夫为她预备驴跟仆人，她又去见神人，她又去见以利沙。而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她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自从她有了孩子以后呢，她拥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很宝贵的一个属性的品格，他就是他能够安静在人面前，安静在主面前。他能够讲到了遇到这个事情后，第一时间呢，不是向人求助，第一时间呢向神人求助。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如果遭遇这样的事情，我们第一时间会向谁求助？我们可能是找医生，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跟找教会年长的弟兄来交通。但是我们看见苏念的妇人，他第一时间他找去找神人。我刚才讲到说，他得这个孩子，他本来没有信心的，他本来相信不来的，但是却是神又赐给他的。神赐给他孩子的同时，弟兄姊妹们，你想神赐给他什么？神不仅仅赐给他孩子，神也同时将信心赐给他。哦，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宝贵，当我们愿意去接待他的子民，他真的就会把愿意把信心赐给我们。他把信心赐给的这个苏念的妇人，你怎么看出神把信心赐给他呢？你通过他的举动，因为他从来没有奢求过，从来没有奢求过他又得一个孩子。他的服侍是全身心的服侍，即便他没有孩子，他也是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他的服侍是不带着目的，他的接待不带着目的的。当他神把这个孩子赐给他了以后呢，他就相信什么？这个孩子呢，神必定负责到底，即便这个孩子死了，他也相信神能够叫这个孩子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就像谁呢？就像亚伯拉罕那样，当神说你的后裔又成为大国，当神要求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呢，他没有恶化，他真的举刀要杀以撒的。那为什么要杀呢？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不落空，即便他把以撒杀死了，神一定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能够让以撒从撒拉，从他这样僵死的人身上产下来。他就相信什么？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起初这苏念妇人信不来，对不对？但是当真的怀孕得孩子以后呢，神就把这个信心给他，他就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平静安稳。你看他所做的动作，孩子死了，抱孩子到以利沙的床上， 关上门，骑上驴，直接往加密山去。如果一个人里面没有基督所给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平静的话呢，他不可能这么有条不紊地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当他来到了这个加密山上，我们看见了伊丽莎远远地就看见他，对基哈基说，看啊，苏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很稀奇的，他对着他的丈夫对着这些他的仆人不说也情有可原。为什么对着丈夫不说情有可原呢？因为虽然呢苏念妇人她很敬虔，她的丈夫也跟她同心合意的来服侍这个伊丽莎，也很敬虔，但是呢通过他们的对话呢，你会发现呢，她丈夫的这个属灵光景呢还是比苏念妇人差了一大截。因为当这个苏念妇人又去加密山见神人的时候呢，她丈夫就说呢，哎呀，今天又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神人呢？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讲出很多时候我们的观景哈，我们常常是规定时间才能亲近神，对不对？礼拜天才来嘛，平时我不要去的，对不对？可能有这样的观景在里面哈。所以呢，她没有跟丈夫讲，也没有跟着她的仆人讲，她只是叫仆人快快的赶，你不要耽误。但是到了已经到加密山下了，看见了基哈西。哎，你又知道啊，这个基哈西啊，是当初把他的这个没有孩子的缺乏告诉伊丽莎的。可是当他看见基哈西以后呢，基哈西问他平安吗？他说平安，孩子平安，丈夫平安，都平安。哦，我在读这里的时候，我实在是不能够想象，这个苏念的妇人，他灵里面的那个敏锐，这到底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我们后来看基哈西的这些所做的，跟他所行呢，你就发现了，基哈西虽然跟在伊丽莎的身边，看见伊丽莎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基哈西失败了，对不对？不仅仅下面不能够把他的孩子救活来，所以呢，他知道伊丽莎所做的一些事情，他可能也学了样式。但是呢，却不能够行伊丽莎所行的。后来更是到了后来，他因为贪钱、贪财啊，拿着这个乃曼的这个银子，以至于大麻风沾染他。我在这里实在看见一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人啊，他是能够参透万事的，他是能够看得出来，他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这个基哈西虽然好像在神家里面服侍，好像跟随着伊丽莎，但是呢，明显的这个人呢不行，他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没有向他告诉他我孩子死了。当他来到伊丽莎面前，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做的呢？他就抱着伊丽莎的脚。弟兄姊妹们，你跟前面那个站在伊丽莎面前、站在门口的那个妇人，你能想象是同一个妇人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脚代表着这个人身上最卑微的地方。这样一个大富人家的妇人，身份尊贵，但是他看见伊丽莎的时候呢，他就抱住伊丽莎的脚。他就降卑他自己，以最卑微的方式来向伊丽莎祈求。但是他所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不是告诉你不要欺哄我吗？我什么时候向你求过儿子呢？弟兄姊妹们，我在看他对话的时候呢，我实在是深深的被折服。因为从始至终，死这个字都没有从他口中说出来。按照常人可能会说，神人啊，我那个孩子死了，请你快快去救他吧，对不对？他从来没有说我这个孩子死了，
他只是告诉伊丽莎，我没有向你祈求过有的孩子，你不要欺负我。那伊丽莎重新回到之前向他应许的你有得孩子这件事情上面，这实在是一个多么有信心多么有智慧的妇人。那伊丽莎这个能够深受震撼，可是呢，当下面对话，伊丽莎就吩咐基哈西去，基哈西就去了。你看见苏念妇人，他面对伊丽莎所吩咐基哈西所做的事情呢，他是怎么说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绝不离开你。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哪里听过这句话？你们在哪里听过这句话？路德记是吧？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章，以利沙的师父以利亚又被接升天的时候，第二章你们告诉我们，以利亚带着以利沙从基甲出发，往哪里去？往伯特尼去。以利亚对他说：“今天我要去被接上去了。”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伊丽莎怎么说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绝不离开你。好，他们到了伯特尼，然后呢，伊丽莎又对伊丽莎说：“我现在耶和华指示我，又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伊丽莎又说这句话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绝不离开你。”好了，到了伯特尼，到了耶利哥。以利亚又说了，现在神差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亚同样在说了，说了三次这样的话。听众姊妹们，苏念妇人所说的跟以利亚当年向着以利亚他老师所说的一模一样。而这个要这个神人要神同在这个心呢，就好像摩西当年祈求神与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一样的心情。伊丽莎听到他所说的以后呢，就不再说什么了，就跟他同去了。后来我们就看见伊丽莎就真的把这个孩子呢拯救回来，从死里面复活了，带在这个苏念妇人面前。然后苏念妇人看见这个孩子活了以后呢，他就俯伏于地把活孩子带走去了。弟兄姊妹们，我看他们讲到说，这是我在读以利沙所有的神迹里面，这是一件最美的神迹，最美的故事。我们看见一个妇人，他因着他的敬虔，他在神面前的满足，他看见了一个神人，他就愿意付代价的去接待。当他这样接待的时候呢，真的就像圣经主所说的，你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你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而且呢，他不仅仅得到的这个孩子，到了后来列王记下第八章里面记载着，当以色列地有饥荒的时候，以利沙吩咐苏念的妇人带着全家往腓尼斯地区，在那里居住七年，然后七年又回来，回来的时候他的田场都被别人占了。第八章告诉我们，恰巧那个时候王问基哈西说，你把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告诉我。以利沙就把基哈西就把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告诉这个王。恰巧这个时候这个苏念妇人就来了，为了他的田场诉求。我们读第八章的话，你会发现说神真的就为苏念妇人把所有这些田产都拿回来了。弟兄姊妹们，当我在看这个苏念妇人她的接待，因为有开始的一个接待所带来的祝福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箴言书里面所说的那个才德的妇人。这个苏念的妇人真的就像才德的妇人那样，使她的家因着她在神面前这样敬虔接待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因为他们愿意活在主面前，愿意照着圣经所教导的去接待 弟兄姊妹，去接待这些来到他们当中的人，他们真的得着了神所要给他们的祝福。盼望借着这些话能够让他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好像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身上，我看见那些属灵的品格，让我们可以来效法。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看这一段的故事，实在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在我们的周围，在历史历代你都兴起一般的人，倾心的爱你，愿意来跟随你，愿意照着你自己的话来做，就像许多的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美好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起来效法来跟随。我们谢谢你，也盼望主啊，你借着这些话能够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做工，叫你自己的名能够在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叫世人看见我们的行为的时候能够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